希伯来书的主要的读者是犹太人，犹太人按照这个民族说他们是希伯来人，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名字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当时呢他们受到的信了主以后受到压力很大，那这卷书写成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7年到69年，在历史上记载呢在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就进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给包围了，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反抗罗马人，所以杀了很多的犹太人，而且把圣殿都给烧毁了。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在另外一块的上面，全部都给拆毁了。那么写希伯来书这个作者的写成书呢，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拆毁的话，不过就是2-3年的时间，可见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压力逼迫已经是很厉害了。所以他们呢那个时候除了这个约翰这个使徒他还在，其他的11个使徒跟保罗这些使徒的话都已经是寻到了。所以这个可以见得当时那个形势的话是非常的危急，信徒的压力也很大，他们就对着这样的大压力呢，他们信心就不免有动摇，因为人还是软弱的那么圣灵呢就及时的借着这封书信呢来勉励信徒，请让他们能够把信心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来认识看清楚耶稣基督，而且看到他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站立得稳。对今天的信徒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平安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呢我们还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家庭各方面都是有不少的压力、不少的困难，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灰心，有时候就会觉得走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来继续的来信靠神了。那么这些话呢，对犹太人基督徒当时说的话，今天也一样是对我们是有用的，同样的能够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叫我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认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在你一切难处当中谁能够救你呢？谁能够来体谅你呢？谁能帮助你呢？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今天虽然已经升上高天在神的右边，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当年是怎么的服侍他的门徒，你看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给门徒洗脚，这就服侍，虽然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呢来服侍圣徒，让他们能够在耶稣离开以后他们还能够继续有信心走这条道路，能够相信神倚靠神到底，那这个是当时耶稣服侍的门徒的用意。那今天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虽然升上高天了，他在神的右边，但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要服侍我们，要服侍我们，叫我们能够信心得到坚固，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叫我们能够来跟随他，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不像当时的古代的时候的圣徒会遇到生命的危险，也不像今天在一些国家的话对基督徒迫害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少我们自己不能够承担的难处，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得到坚强，也值得我们好好来读这卷希伯来书。那么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着重是讲到耶稣的本人，他的所事啊，他是信实的，他有怜悯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他是升上高天的一个大祭司。他说这个是对我们是很合适的，我们就需要。今天我们不能像门徒当年跟耶稣能够住在一起听他讲道看他做什么工作，但是呢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位大祭司对我们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啊，这三章圣经的话就讲到他做的工作，不但讲到他的本人，还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他工作就是在天上的大祭司，不像以色列人亚伦在地上做大祭司，他是在天上的圣所来服侍我们，就像当年他在地上来服侍他的门徒一样的。服侍我们就是要给我们力量，他要带领我们，要保守我们，一直等到他再回来。那我们从这张圣经里头从上半章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献上自己为祭，把自己献作祭物。旧约的时候是献上牛羊作为祭物，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把他自己献上祭，他就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作为祭物，作为神的羔羊，把自己献为祭。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有三个功效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八节所说的，第八节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讲到旧约，旧约的时候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这条路呢是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位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才可以，所以这条路还是没有什么开通的啊。那么至于现在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了，他在天上的圣所怎么来服侍我们，这个还在当时的话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他的献上自己为祭呢，就是使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旧约的时候有敬拜的条例啊，怎么样敬拜，怎么规定是怎么样敬拜那么也有这个地上的帐幕，地上帐幕这里说是属世界的帐幕，就是地上的啊。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帐幕，这是地上的。也有一些敬拜的条例，有些规定。那么这个里头也提到有用金子做的这些圣物，有金香炉，有月柜，有施恩座啊。这些呢都是表明表示这个神的同在啊。当你看到这金子的时候，在会幕看到金子啊，就知道这个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呢只能够在圣所，在圣所里头来侍奉啊。那么我们知道会幕有外院，然后进去以后有圣所，最最里面才是至圣所。那么祭司呢，一般的祭司呢只能够在圣所里头有灯台，他要每天啊去加上油去修理灯啊。那么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要把每个星期每七天要把这个陈设饼旧的换下来放上新的。他们只能够在圣所里头来侍奉。那么但是呢只有第二层帐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你想365天只有一天进去，一次进去 而进去还不是说全天在里头，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很快就要出来。所以这个进到神的面前呢，在进到神的同在这条路啊，还不是很显明啊。所以讲到这个就业的情况，所以这个作者讲到这些圣物以后，金香炉啊、月柜啊，还有这个这个施恩座以后，第五节就说了，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好像很快的就把这事情就带过去了，他的目的不是来再来描述一下会幕里头有什么东西，多么精巧，多么的辉煌。他说我不能一一的细说，意思就是我现在跟你们呢不在这个讨论这些是代表什么意思，也不能跟你们讲得很具体。他说总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旧约的时候的会幕呢跟条例都是很有限的。他为什么这么提呢？目的就是预备我们呢可以跟下面他要所说的天上的帐幕做一个比较。作者他不想用这个很多的字句描写这个旧约的时候会幕这些东西的辉煌，免得他们心呢被这些所吸引。因为他本来他这些人呢，这些基督徒呢已经很留恋过去，他们知道这个圣物会幕里头这些圣物的这些的辉煌跟宝贵，所以就这作者就不想在这一方面再去给他们加深他们的印象，就说这些事情呢我不能一一的细说，我就不太去讲得很具体了，你们重要的呢就是要来明白下面他所要说的这个耶稣做大祭司在天上的会幕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在而且还规定那天是赎罪日，在7月10号可以进去一次，那么还要带着血，就是牛羊的血进去才可以进去，所以它的范围呢是比较小的。虽然这个至圣所里头有月柜，但是一年它只能够见到一次，一般的祭司还见不到，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这个是月柜呢，就代表神当时在地上的宝座，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在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也是用金子做的，非常的辉煌，非常的荣耀，但是呢，在这个作者说呢，这是呢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表明当时要进入至圣所这条路啊，还没有显明。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会幕已经不在了，会幕是在旷野用的，等到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就是到所罗门的时候就盖了圣殿了，会幕不在了。可是呢到主耶稣死，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个圣殿跟会幕呢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地位了，因为主耶稣自己的死和复活的话已经把会幕跟这个圣殿实际的意思呢已经成全了，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会幕跟圣殿，现在重要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当耶稣基督已经出来，这个实际出来以后就他到天上的圣所的话，那么就不是在着重的去看会幕跟圣殿了，因为地上的预表的东西呢究竟不是实在的东西，只是一个影子。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敬拜的条例，规定的条例的第九节 第十节所说的，他说这些条例呢，不过就是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并不是说不好，不是说坏，乃是它是能够影响到人的外面，影响到人的身体。这肉体这个地方是指的身体，就影响到人的外表，不能够影响到人的内部。当时呢，因为基督还没有来，所以神规定的呢，就是这些条例呢，就是要叫人来敬拜神，也等候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真正有实际的东西，实际的来了，那么这些影子呢，这些表示的预表呢，都是要过去的。他说等到这个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正兴的时候就主耶稣来了，这个到这个时候呢，就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属肉体属世界的条例了，那么到了新约，基督的死和复活，他流血赎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就可以这个进到神的面前。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了，这就表明现在的给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叫我们经过幔子一直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就是把过去旧约所预表的一切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都成全都应验了。这是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比旧约的时候的祭司更要有福气，也可以说我们比大祭司更有福气，因为他都能一年进去一次，但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神的儿女，可以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的福气是比旧约的圣徒不知道大多少，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是都是接着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为祭，叫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福气，叫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果效就是使我们能得到永远的救赎。第九章的十二节说，他说这个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基督献上自己为祭，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果效，叫我们得到永远的救赎。在旧约的时候，牛羊的血洒在人的身上，在这个礼仪上面，可以说是有成圣的一个效果，就是外面接近了，人呢，但是因为人呢，不断的犯罪。所以这次接近以后呢，下次呢犯罪呢又要再接近，所以要不断的献祭。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而且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献上牛羊，让牛羊代替这个献祭的人的死。当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要把牛羊牵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要把双手按在这个牛羊的头上，让牛羊来代替他受死，能够受这个刑罚。但是呢，这祭牲呢，这牛羊的死呢，不是真正的赦免，不是真正的赦免。因为在第十章的第四节就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献上什么牛羊，献上多少好，都不能够除去这个人的罪，只能够说在外面接近了。本来你有罪的话，你不能来敬拜神，你跟神的关系断绝了，那么你不能够带着罪来敬拜神，怎么办呢？ 你献上牛羊，让牛羊来代替你赎罪，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预表。那这样的话，那么人的暂时呢就得到洁净了。这就是预表说呢，耶稣基督将来来了以后，他的血要带来的赦免。虽然耶稣是在旧约结束的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来的，但他的血呢有永远的功效，不但是能够洗净以后相信他的人的罪，而且也能够洗净过去他没有来以前旧约的时候能够向神悔改，向神来寻求神的人他所献的祭啊。耶稣基督也赦免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因为他的罪他的血是永远的，所以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也包括将来。所以真正的赦免是因着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呢这里说呢成了永远的救赎。永远的救赎不但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但叫我们永远的做神的儿女，永远的意思就是不用再第二次献，不用第三次，不用第四次。那就是说可能一个人啊他献一献多，可能献个十次八次都不一定，但是耶稣基督呢自己呢献上自己为祭呢，他就成了永远的救赎，就不再需要牛羊的献祭了。这是叫我们得到永远的救赎，不是暂时的救赎我们，那是救赎我们一直到永远。第三个功效呢就洗净我们的良心。第十四节是一句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他说牛羊的血前面说牛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还能叫人成圣，叫人身体得到洁净，何况底下何况就跟过去比较了，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如果过去牛羊的血都可以叫人知道接近，他能够来敬拜神，他本来得大麻风，大麻风好了以后他可以借着献祭能够继续来到这个社会的当中，可以来到圣殿当中再来敬拜神如果牛羊的血都能够起这样作用的话，那基督的血呢不是比牛羊的血更加宝贵吗？那么他是借着永远的灵，永远的灵就是圣灵他所做的工作是永远的效果，那么借着圣灵的话把自己献给神，那么他的血呢就能够起三个作用，一个是洗净你们的心，一个呢除去你们的死刑，第三个叫你们侍奉永生神这洗净你们的心呢就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这个地方的心呢指到我们的良心，所以基督献上自己为祭，这第三个效果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侍奉永生神。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所以不管信主没有信主都有良心一般的认为的良心怎么呢？良心就告诉你这个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和错的是非之心，良心能够起这个作用。你做错事情了，还没有人还不你人也不知道，你里面已经告诉你你做的不对这是有的。但是呢这个良心还不单单是起这样的作用，只是告诉人本身你这样的对还是错，因为有些人的话他按照一些标准有一些这个道德他并不觉得我这样做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良心是会错误的，而是良心应该是怎么，他知道错对跟错的时候呢，良心会催促我们去做对的，去不做不对的，这样才是神所要的一个清洁的良心。不是说告诉你知道错还是对，那错跟对的话他还照样做下去，他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还有理由说他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杀他，还坚持觉得自己是对的，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良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督促你，能够催促你，叫你去做对的，做神看为对的，去不做神看为不对的。你如果你不去这样的做的话，你里面的心一直不平安，好像有声音对你说你这样的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到是这样的良心啊。在下面说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有敬拜，是有献祭，但是旧的良心说呢，都不能够叫人能够得以完全，因为这个旧约的献祭呢，只是影响人的外表，不能够触及到人的良心，所以这个是旧约的时候，这个良心献祭对良心呢起的作用呢是有限的。这个是因为是对人的外表啊，主动是在外表方面叫你能改正，但是心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这个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但到基督来了呢，基督来了，他就接着永远的灵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它是所产生的功效呢，刚才我们说的洗净我们的良心所感受到的罪疚，因为你做错事情以后你里面有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说错话以后觉得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不应该说不应该做里面就有责备的声音，就觉得很内疚。那怎么办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说基督的血呢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罪所犯的罪，我们所做的错的事情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当你承认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已经替你担当了这个罪了，就是所以你里面的就得到平安了。第二个呢，除去我们的死刑，死的行为死刑，死刑什么呢？死刑就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洗净我们里面的就是你错误的，你对这个旧约的时候一些错误的理解那么你对这个旧约的这些条例呢你不能够很多的明白，所以呢你还继续去做希望这个对良心有些帮助，那么这个就是死的行为。还有一种死刑呢，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来改正错误，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个死的行为并不能给你真正能够从错误里头彻底的改正过来。那么这个就是耶稣的血呢叫我们除去我们的死刑，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呢，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来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教导的话，叫我们不做神所不喜欢的，那这样的话就比外面一些规定的话要 好的很多，效果也很的 好得多啊。那这个我们感谢神啊，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常常在里面为了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纠正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神所喜欢的什么。我们为了讨神的喜欢，我们就能够去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除去我们的死情。第三个就是叫我们来敬拜侍奉神。如果你良心里头有内疚，你来到神面前，神都看见啊，你没有办法敬拜神。外面还照样可以敬拜，但是里面呢却是跟神中间呢有隔阂，就像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妈妈出去了那么他留小孩子在家里头，小孩子看见这个糖挺好他就吃了，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能像平常一样的那么的热烈去欢迎就抱着他的妈妈，可能跟他知道跟妈妈中间还有些隔阂，因为他做错了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有里面有内疚以后啊，你来到神面前你就不敢来亲近神。就像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那天当耶和华神来到园中，他们就藏起来了，他不敢见神的面，因为里面有罪跟神中间就隔绝了。不是神说你不要来，那是他们不敢来，有罪的人他不敢来亲近神。那么我们如果我们里面一直有过不去的事情，有觉得错，但是没有向神认罪的话，你跟神中间的交通相交也会有间隔。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罪，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不会犯错，不会犯罪，不会说错话，不会做错事情。神告诉我们唯一的能够跟神恢复的道路，就是来到神面前向他悔改，向他认罪。当我们这样悔改认罪，神赦免我们，我们跟神中间的间隔就取消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没有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良心为什么洗净呢？我们常常良心里头有一些内疚那么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良心，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洗净我们良心，以后还要不断的洗净，这样呢叫我们来侍奉神。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在越南打过仗的一个老兵，他呢在打仗在越南打仗的时候有一次把一个越南兵给杀死了，因为他这个越南兵来到离他非常近，那么在肉搏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人给杀死了。在战场上就不是你生就是我生，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在这个越南兵的身上掉下一个照片，他就捡起来看，上面是一个人，就是他的本人，他一个小女孩的一个照片，他估计呢这个是他的女儿，他就把这张照片呢带在他的身边。所以当这个美国这个兵呢把这越南兵杀死以后，他就看到这个照片掉出来，他就拿了起来，就放在自己的皮包里头。但他回到美国以后，越南战争结束了，他回来了，可是心里头呢一直觉得里头很内疚觉得很内疚， 因为他想到他杀死的不但是一个大人，而且是杀死一个女儿，他一个女儿，所以他里头常常受到责备很长时间，这责备怎么解释怎么说的话都没法过去，差不多有22年一直良心上面不平安，就是有内疚啊。到了1989年他就决定要了结这个事情，怎么了结这个事情呢？他就去到华盛顿有个越南战争的纪念碑，你们到这个华盛顿去过的话，有个碑，这个碑的话就是一个墙，好多的名字，好多这个美国兵这些牺牲的这个名字上面，他就把照片留在这个纪念碑的前面，而且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越南兵的信，当然他也不知道这越南兵还在，就是不在了，他家人怎么样他都不知道，他就写了一封信，把这个照片连着信就放在纪念碑的前面，这就写封信请他们赦免他的罪啊。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呢就讲这个事情，这个书上面呢还把这个照片呢登在上面，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纪念碑前的祭物的祭，纪念碑前头有个祭物，就是这个人就写的信跟他拿到那个照片，他做了那事情以后他的内心平安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真正是什么样情况不知道，但是说呢当你内心有疚的时候，觉得自己不错错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罪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比外面人打你骂你还要觉得难受啊。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我想每个人都最重要，就是要良心平安。我们又今天常常说的，你要按照良心办事，对得起你的良心啊。这说到我们需要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来敬拜他。因为神看我们的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神看我们的是看我们里面的内心。感谢神，基督的血不但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洗净我们，而且他的每天都在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在这一章的下半章就讲到基督的血的价值啊，它的价值是什么？有什么啊？基督血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彼得前书讲的话，基督的血是宝血，宝血非常有价值啊。我们看到基督血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受死呢，赎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时候所得到的不是永远的产业，因为他们以后犯的罪，离开了神，他们被掳，他们亡国，他们就要离开迦南地，这产业全没有了，是个暂时的。但神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将来我们永远的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永远的产业是什么，但是从各方面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呢，就叫我们得到永远的那个福气，永远与神同在，是吧？永远能够在神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啊，这永远的产业。第二个，就基督的血呢，使我们跟神立新约的凭据，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 叫我们再不受罪的刑罚。这是第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他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说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把这个律法把诫命传给百姓的时候，他也是需要用血啊，用血啊洒在这个律法书上，又洒在百姓身上，这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的凭据。那么这个基督的血呢，更是神与我们立约的凭据，他与我们立的是新约啊，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桌子面前，我们就看见这个桌子上的饼，这是说的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的。你看见这个杯，杯里面装的啊葡萄汁，那么就是叫我们呢，说呢，耶稣说过，这就是我们立约的杯啊。这个杯重要的是代表神给我们立约啊，立约的杯。所以叫我们的罪呢能够得以赦免。所以基督的血就是神跟我们立新约的一个凭据。这个是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第三个，基督的一次将自己献上，除掉我们的罪，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在第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而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显在神面前给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替我们代求，因为前面说的他常常替我们代求。第四个，基督第一次来，基督第一次来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他第二次来呢，要拯救我们进到完全。这是二十八节，第九章二十八节讲到基督的两次的来。他说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无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就是说基督耶稣第一次来的话，是流血舍命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还要再来，有一天他再来，那个时候呢就不是拯救我们不是说赦免我们的罪了，是要拯救我们进到完全。就是这是九章二十八节所提到的，所以第二次来并不是再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再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时候他要再来拯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血的价值，就是他受死赎我们的罪，叫我们得到永远的产业，叫我们罪得以赦免，他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他拯救我们一直到完全。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基督的血是立约的凭据，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这个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现在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感谢神神已经因着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就不再受到这个罪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我们就可以因他而活着。这是说我们可以不受罪的刑罚。罪有几方面，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呢， 他叫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审判。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什么永远的灭亡。所以因为基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刑罚，那就叫我们免受罪的刑罚。还有个第二个呢，虽然我们已经罪得到赦免了，但是罪性仍然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还会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还不是完全的，因为呢罪它有它的势力，罪性在我们里面啊，信了主罪性还在里头，所以还是会犯罪。怎么能够来胜过这个罪的能力，这是基督徒一生中间都需要学习的。不但是我们不受这个罪的刑罚，而且神还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还叫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胜过罪的能力，这是第二步。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并没有完全，我们还是每天每时都要继续的完全，继续的成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就是罪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的罪性脱开我们，什么时候啊，在我们今生是做不到的，神也没有叫我们今生就完全没有罪没有罪性，什么时候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罪性完全脱开了。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完全的叫做升己得赎，我们要升己得赎，这是什么，就是罪性完全脱开了。当我们在被提见主的时候，罪性就离开我们了，人死了以后这罪性就没有了，人被提了复活了啊，信主的人被提复活以后罪性也离开了。所以神救我们脱离罪他有三个步骤，一个呢，第一步呢，先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就是永远的灭亡，我们不再永远灭亡了，再不受罪的刑罚了，主耶稣替我们受了。第二个呢，叫我们能够有胜过罪的能力，当然您不是每一次你都能胜过，但是你里面有圣灵的力量，你能够知道什么是神喜欢的，你愿意来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时候，那你就胜过的罪了。但是这次胜过并不等于下一次你还胜过，等于第三次你还胜过不一定，但是你总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胜过罪。最最完全的，我们最完全的就是罪不存在了，在我们身上再不存在了，这个是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最后这个阶段，这是最完全的。所以主耶稣再来救我们拯救我们，不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也不是拯救我们胜过罪的能力，而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罪的存在。所以刚才我们说基督的血是我们立新约的凭据，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的。第三个呢，基督一次把自己献上，除掉我们的罪，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他替我们代求。替我们代求并不是说他我们有一些困难他替我们求，说都不是这个，替我们代求就是要我们的心能够向着神，叫我们的神能吸引我们，叫我们心能向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胜过罪的能力，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救我们到完全，叫我们再没有罪的存在啊。所以 神的救恩呢是一个完全的救恩啊，不但叫我们不要受罪的刑罚，而且叫我们能够成圣，能够胜过罪的能力，更重要的叫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再没有罪的痕迹，罪的这些同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基督的血是宝血，所以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杯啊，就知道我们已经是在新约里头啊，神啊，耶稣借着这个血给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我们要心里头来纪念他，要感谢他啊。我们今天就把这些话放在弟兄姊妹面前，愿神继续来带领我们，叫我们更能够明白他的话，也叫我们心情能坚定啊。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在服侍我们，我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我们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向他祷告，把我们心里的这个重担卸给他，他必定会带领我们过来。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也没有见过，我们心里头没想过。我们感谢你，你真的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全，我们要感谢你。但愿主常常借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条信心的路上，我们继续的在往前。感谢你，你服侍我们，你要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一直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再往前走。我们也感谢主，你必定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给众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生命渐渐有长进，更多的认识你。愿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